马太福音系列十三，连续人的连续。马太福音五章七节。麦卡锡牧师，2025年4月27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当我们在一生结束面对审判的时候，我们指望的不是我们已经完全得胜，而是得到神的怜悯。我们不想以我们的行为来衡量我们。当然，这也不仅仅是在我们一生结束的时候，作为孩子，我们想得到父母的怜悯，作为父母，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怜悯，丈夫想要妻子有怜悯，妻子想要丈夫有怜悯，雇员想要他们的雇主有怜悯，我们都想要得到怜悯。圣经严厉警告那些受到怜悯的，却反而急着想要实行公平的人。我们自己常常就是这样，接受的时候我们愿意得到怜悯，轮到我们对别人的时候，却常常想要实行公平。彼得以他向耶稣提出的愚蠢问题而著称，这次他选择了旧约里的一个神圣数字七来提出关于饶恕的问题。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耶稣接着用一个比喻来向彼得解释他这一教导的原因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。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。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，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，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，便揪着他，掐住他的喉咙，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，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，竟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1000万两银子是正常人一辈子都不可能还得清的。那位王赦免了仆人所欠的全部债款，从此以后皆大欢喜。但这个比喻并未这样结束。这个比喻听上去实在有点可笑，令人难以置信。一个蒙了如此浩大怜悯的人，竟然转过身来，一点都不肯把怜悯施与别人。或许这一点儿也不可笑。假如世界这样运作，当然会有很多人进行欺诈，趁机占如此慷慨怜悯的便宜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登山宝训的五章七节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这是登山宝训有福的第五条。和我们已经学过的前四条相比，这一条有个明显的转移，在结构上是有不同安排。前四条说的都是有一定缺乏的人能够进入神国。比方说，第一条，邻里贫穷的有福了。他们是知道自己缺乏属灵财富或者条件，然而蒙福可以承受神的国。接下来的几条强调的不是缺乏，而是他们的正面品格，怜悯人的有福了。使人和睦的有福了，温柔的有福了，清新的有福了等等。耶稣列举的这些描述了所有神国公民的品格。今天早上这一条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。我们来看什么是怜悯。一般来说，怜悯就是向有需要的人施以慈爱同情。因此，怜悯人的人是愿意同情人的，愿意向需要的人展示慈爱的人。怜悯是贯穿于圣经的一种优良品格。 神要求他的子民应该对别人满有怜悯。刚才我们读了《申命记》15章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，无论哪一座城里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，你不可忍着心，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，总要向他松开手，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，补他的不足。你要谨慎，不可心里起恶念，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，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，什么都不给他，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，罪便归于你了。你总要给他，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，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。神要求以色列人对有需要的人施怜悯，永远都是在神向他们施怜悯之后。向需要的人施怜悯，是因为神在你们需要的时候向你们施怜悯。到了新约，怜悯是为了要帮助那些穷乏的、有病的，但耶稣教导的同情与怜悯，特别是在马太福音里，是针对那些犯律的、得罪人的人。至少是从旧约律法来说，他强调的有一个转移。旧约神给以色列的民法里包含了赔偿，比方说神在出埃及记里规定，你的牛伤了别人的牛，你要赔偿，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，他们要卖了活牛，平分价值，也要平分死牛。耶稣在这里宣讲的登山宝训是神国的道德标准，这是怜悯的道德标准、同情的道德标准、饶恕的道德标准。刚才我们读的比喻，饶恕仆人的王和不饶恕人的仆人，最后王对那个不饶恕同伴的仆人说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在基督的教导里，怜悯与饶恕紧密相连，正如神向他子民施怜悯一样，以色列人应当向他们中间有需要的人施怜悯。这个主题一直延续下来，我们应当对那些得罪了我们的人施怜悯，正如神怜悯了我们这些得罪了他的人一样。我们对罪人施怜悯，因为神是满有怜悯的神。我们读登山宝训和马太福音其他的一些教导，看上去容易使人产生错误印象，好像神对我们施怜悯要根据我们是否怜悯别人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看上去是不是有因果关系？因为我们连续人，所以神连续我们。这不是我们在马太福音里读到的唯一声明。这段登山宝训教导的最后，耶稣教导说，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听上去耶稣好像是在说，如果你怜悯别人，我就会怜悯你，天堂是属于你的，只要你饶恕每一个人。下面我们要问的问题是，你怜悯别人吗？有一点很重要，怜悯不等于说是过犯不再是过犯，是罪不再是罪。这正是我们当前文化中人们对怜悯的观点。你可以试一下，礼拜六下午你到商场购物，前面有一个人推着购物车在走道里横着出来，切了你的路，说了声对不起，然后你诚恳地回答，我原谅你。对方听到后会不知如何是好，这不是对方想要听到的回应。他们认为你应该说没关系，而不是我原谅你，这点小事不需要原谅不原谅的。但怜悯与饶恕的确认为一方得罪或者冒犯了另一方。我倒不是说你不应该说没关系，当冒犯严重时就需要怜悯和饶恕。当有人真的得罪了你或伤害了你的时候，向对方施怜悯或饶恕可能会对你有损害。刚才那个比喻里，当王免了那个人的债时，他自己是蒙受损失的。怜悯与饶恕是有代价的，饶恕是一种自愿受苦，替别人还了所欠的债。这个怜悯的概念可以扩展出去，缺乏怜悯 会慢慢地钻进我们心里。当我们看到别人的罪时，缺乏怜悯之心往往会让我们进行比较。比方说，我是靠自己的，他们也应该这样，我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，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改变？无论是你大声说出来，还是心里暗暗琢磨，都显示出高人一等的态度，心里的小算盘在算账。人常常以严格的标准衡量别人的过失，认为他是活该，这就是典型的无怜悯之心。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错误，自己却心想，我可不会像他们那样。但耶稣在这里说，怜悯人的有福了。怜悯从真正认识我们自己开始，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应该但却不愿意做。作为基督徒，神并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，我们知道神已经抹去了我们的记录。有怜悯心的人明白，我们里面如果有任何一点好东西，那是从满有恩典怜悯与同情心的神而来的礼物。具有怜悯的人认识到，他们自己灵里贫穷缺乏，但神对他们却满有怜悯。由于神的怜悯，他们开始对别人施怜悯，就像神对他们施怜悯一样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罪不在乎，不直接面对罪，但我们绝不会像上面所说的和别人玩比较的游戏，将别人和自己比较。我们永远都有机会饶恕别人，对别人说和睦的话，以仁慈态度同情别人。今天早上你跪下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，脑子里想的是什么？祝教会每次主日敬拜，众人都一起跪下，在神面前集体认罪祷告。你隐藏的罪或者周围人都知道的罪是什么？你不断地承认你的罪，耶稣对你的反应是什么？你是否承认只有耶稣才有资格说，我是靠自己的，他们也应该这样，我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，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改变？事实上，缺乏怜悯的人表现出他们不需要神的怜悯，或认为神并不真的对他们施怜悯。登山宝训的这一条彰显了神对我们的伟大的饶恕赦免、温柔慈爱，同时也显出我们需要神的怜悯。随着我们不断经历神的怜悯，也使得我们能够慢慢地开始怜悯别人。但是，假如我们不相信神对我们施怜悯，那么我们就不会长进。神对我们的怜悯和我们对别人的怜悯不是交换，你对别人有怜悯是表示你开始理解神对你的怜悯。有一位释经学家在学习耶稣的这条有福了的教导时建议说，蒙受怜悯的人有福了，因着神对他们的怜悯，他们会对别人有怜悯。假如你认为神对你认罪的态度是我早就告诉过你了，那么你会不愿意怜悯别人。另一种想法是你觉得自己没什么需要认罪，这两种想法都是极其危险的。对那些认识到自己需要怜悯，认识到神所提供的怜悯的人，会意识到神以他怜悯的眼光注视着我们，不是根据我们的罪，而是根据基督为我们成就的。最后，我们来看那位满有怜悯的大祭司。马太福音让我们看到对待生活有两种不同态度。我们可以完全按照公义标准生活，但是你怎样衡量人，也必怎样被衡量。对那些总是把别人放在天平上的人，神也会把你放在同样的天平上。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说，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、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张欠债的字据，上面有我们违反律法得罪神的记录。难道我们真的想要神用这样的字据衡量我们吗？希伯来书作者说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我们真的就是那欠了不能偿还巨债的仆人，枉免了我们的一切债， 让我们白白走了，为此他自己付上了所有的代价。这就证明神一笔勾销了我们的债。我们天父的爱永远不变，他的怜悯每早上都是新的。他的怜悯是如此浩瀚，完全包围了我们，使我们也开始变得有怜悯。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是一个如此美好的地方，不是我们完美，而是我们罪人蒙了大恩。戒毒所里有很多曾经搞砸了的人，这些人在那里得到丰富的同情。这就是我们的聚会，我们是一群搞砸了的糟糕的人。每个礼拜跪在一起，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糟糕，一个礼拜接着一个礼拜蒙受神的同情怜悯。他是一位对罪人满有恩典慈爱的神。正因为如此，神释放了我们，好叫我们不再记别人的账，饶恕别人，哪怕让自己蒙受损失。今天我们得了自由，因为神在我们搞砸了的时候赦免了我们，我们仍然搞砸，他仍然饶恕我们，怜悯我们。哪怕是对不愿怜悯别人的，他仍然满有怜悯。假如这是你，你就应该欢喜快乐，你也应该照着去做，对别人施怜悯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